We are everyday robots on our phones. In the process of getting home, looking like standing ston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环球影评，我是西西，
我是大徐，
我是棍儿，
我是本期的嘉宾棍儿。
对，今天呢，我们环球影评第一次有了一个嘉宾，就是棍棍同学。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提过棍棍，
很久以前。
对，
想必大家已经忘记了我，重新出现一下。
这次呢恰好棍棍回国，然后新战上映，然后我们就凑在一起说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聊一下星战系列。大家也知道吗，就是大 IP， 然后在中国卖不动的大 IP。 这一次好像尤其惨。
对，其实很奇怪，上次那个外传不惨是因为有姜文他吗？
是因为他的娱乐性，我觉得是确实是挺高的，不光是有姜文，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最好看的。
但是那个就是首映第一天也没有那么惨呀，这个是从首映开始就很惨。
我觉得这一部的他的之前的宣传就没有那一部做得好。
哦，在国内是吧？
对，那一部他毕竟有他的宣传点就是很鲜明嘛，就是姜文和甄子丹。
嗯，
这一部就是龙母，
但也没有人宣传龙母啊。
是，就是感觉他的那些物料什么的出来的很晚，也就是上映前两天。
嗯，
然后他的宣传片也就那样，然后又一部分影迷又得到了国外这个片儿口碑一般的这个讯息，可能就
好像口碑还好吧，我觉得，因为我看 IMDB 上面评分其实还是一个
六点多，不是很高，6.3还是
好像，好像没对媒体评分是60多，就反正是及格了，观众评分是7点多，我记得。
他在国内的点映票房就只有不到50万，40多万，然后现在是周六下午5点左右，已经过去了41个小时，他的票房就只有3200多万，有点惨，都没过亿。
这个预计票房2亿有吗？估计不一定有。
然后他，而且我在买票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电影院只排了周五的档，周六都没有上的。
哦，是吗？
嗯，
那完了，这个片彻底废了。
他有什么竞争对手？还是复仇者联盟？
还是复联？嗯，
哎，那只能说明他实在是太没有号召力了，因为复仇者联盟已经上映那么久。
复联他在国内的那个群众基础培养起来了，算是培养起来。漫威现在真的是拍什么烂片都能卖，
因为这也是从零培养起来的。
对，
星战不是、啊、
星战他第一有点久远，他的那一批粉丝有点久远。
嗯，
而且我觉得星战的新系列吸粉能力一般。
嗯，女主角也没有什么特点，长得很路人，
是挺路人的，反正是没有娜塔莉波特曼美就对了。
对，但是她在国外虽然说这一部口碑一般，但是还、票房表现还行。
嗯，对，没有爆，但是也还是可以的。
就像类似于我们这种星战粉，就是不管好不好看，不管大家评价怎么样，就是还是会去看一看的。
嗯，对，
我觉得这个星球大战就相当于国外版的西游记吧，有很深厚的国外的群众的基础。
对，而且它也很迎合当时那个时代，70年代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些技术的兴起啊什么。
但是它的青少年的观众基础是不是越来越弱了？
因为是不是都被漫威吸走了？
对，除非说是这个爸妈特别喜欢星战，带着自己的孩子去，还是说喜欢星战那些人都没有孩子，就像《生活大爆炸》里那群 nurse，
他们不是星际迷航粉吗？
我好像、
没有人是星战粉。
我好像在国外看了一次星战、基本没有小孩。
是吗？
都是类似于中年人到白头发的各种都有，小孩特别特别少，
所以还是情怀是吧？
对，然后但是我看漫威的时候大概有40%的观众是小孩。看完复仇者联盟二的时候，后边坐的那个白人小姑娘大概7岁吧，已经哭得要岔过气去，已经倒到妈妈怀里，已经起不来了。
Oh my god，
因为大家都变成灰了，她真的很伤心，大概哭了彩蛋都演完才刚刚的把气息调匀。
是不是因为复联里面有很多肌肉大猛男？所以
你觉得也不是吧。
我其实觉得这个星球大战系列有点不思进取，就一直在卖原来的 IP， 然后一直就同样的剧情，比如说 Family Drama， 然后前几集那个那个日本的白人混血的哥们又一剑捅死了 Han Solo， 所有的观众就 Oh no why not again， 就是大概这种反应，就是他太注重于就是那 Family 那点事情，就是始终的在很小的圈子里面，并没有就是展开来讲这个故事。
对，他确实很家庭伦理剧的感觉，
对对，
很狗血，其实
狗血了几十年，可能只有中老年观众还能忍得下去，青年观众已经不爱看。这就是为啥我觉得《侠盗一号》很成功的原因，因为他没有那种家庭，每个人都是慷慨赴死。
对，《侠盗一号》最后那个悲壮感，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大家都死了，
对，
所以就也不会
特别感动，你知道不会有下一步了。
对，
就不像我们这一部《Han Solo》，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还要再拍。其实我现在看电影已经很讨厌这种会留下明显的梗，我要拍二三四五六那种感觉的东西了。
但这种大 IP 难免了吧？都
就是你能看出就是。就商人有多贪的那种感觉，
这种大制作都是贪嘛，要不然干嘛投资2.5亿？
我这个片投资2.5亿美元，
估计是赔了，
是史上最
贵
的
星战电影，
哇，
肯定赔。
但我觉得他这个预算里面应该是，因为他之前他中间有一段是换了导演，所以很多都废掉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那个原因。
就最后还是赔啊？
我估计可能是要赔。
北美票房也不好，国内也卖不出去。
北美据说预计可能也就1亿多吧。
嗯，
那但是我觉得全球来说应该也不至于赔。
但是他2.5亿的投资，要卖到3.5到4亿才不会赔，宣发什么都没算进去。
3.5到4亿，不啊，这个你得差不多乘3才行。
哦，是吗？
对，
就
得卖6-7亿美元才不亏，一般都6。
哦，是吗？宣发那么贵呢？
对，
你要乘就是这个的投资，你要乘三倍，他全球要卖7.5亿，他才不会赔。
那不赔的电影好少啊！
不赔电影，我应该是还是多数。
对，还是多的呀。你像《寂静之地》肯定赚了呀，赚飞了。
《寂静之地》是10几倍的，还是挺
对
的。那什么，漫威又开始特别卖力的宣传《复联4》的剧情，好讨厌！来骂我们呀！
其实我觉得漫威的吃相反而好看一些啊。
就是我就是要吃，
就是他不，他就说我就把他们弄死了，怎么地吧？就是我并不是按照你的喜好和兴趣来。但是我们看这个 Han Solo 的时候，我们就明显觉得他这个故事会怎样发展，我们大概就有90%有一个预测。
其实我觉得
是，
可以理解，因为他都是就是因为后传都已经完事了，所以说你知道大概一个人物的走向。
Han Solo 是肯定不会死的，这个女的将来是肯定会死的。也不一定，过会儿有另外一种解读。
对，我觉得这个龙女要变成莱雅公主了。
但她俩长得好像也不能找一样的颜色。
对啊，这个 Han Solo 和哈里森福特长得也不一样啊，长得相似吗？那个哈里森福特是长脸一些，这个人更小方脸一些。
就是刚才你们俩对剧情不都挺满意的吗？这怎么上来就开始判损了呢？
我觉得就是
还好吧，
剧情本身并没有什么惊喜吧。
啊，对啊，
但是就是完成度什么还行是吗？
对啊，
我觉得一些动作戏啊，我觉得拍的还可以，包括飞船里边的还原度啊，就觉得。
对
啊，
而且还有那个追车戏
啊，那你追车戏还挺……
我一看到追车戏，我觉得好爽。
但是那个，等会儿再说。我非常不满意的一点，我先说啊，就是包袱都不太响。
我觉得包袱太老旧了吧，包括那个猴一坐上副驾驶，立马想起了《星球大战》的，就是《星球大战》的主题曲，就觉得实在是太没有新意了。
哦，你说到包袱这个问题特别逗，就说就是之所以之前那个导演那两个导演。被炒了，就是因为他们跟这个 studio 然后有分歧，因为原来那两个导演他们想把它拍成喜剧，但是 studio 这边不希望把他们拍成喜剧，所以才换了导演。
但是你很明显能看到一些他想抖包袱的痕迹，但就不想，你觉得
闷响？
对，就是就我坐在那看，就有一种感觉说啊，这儿我该笑了，然后我心里笑了一下，但是我笑不出声来。但是有几个还行，就是后面那个机器人起义那段还有点搞笑，其他都不太像。
因为这个导演的特色就比较四平八稳嘛，包括他拍的《美丽心灵》《极速风流》，就是每一个电影就感觉他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框架里面，并没有就是说要拖出框架的新意来。
对，因为我也觉得老夫哈德没什么意思，就是你想，反正你想他拍过的电影，他感觉啊。哦，看过这个电影，但我不记得。
我觉得之所以《美丽心灵》特别成功的原因，一个是他演员特别好，再一个他是特别平淡里边见真情的这么一个电影，就适合在一个框架里边很内敛的发挥。但像有的电影，像《Han Solo》这种电影，就是应该适当的跳出框架一些。
就商业片嘛，
对，自由的发展。
但而且朗霍华德他拍那几个丹布朗的那一个系列也就那样，
我后面都没有再看了。
达芬奇密码开始，
我只看了一个达芬奇密码，后面没有再看了，就无聊。
他还拍了那个什么阿波罗十三号吗？汤胖克斯那个。
这次演 Han Solo 的呢是阿尔登·艾伦·瑞奇，他并不是一个新人，但是我们不太认识
他。其实还好吧。
我就是觉得他演的时候模仿哈里森·福特的一些表情的痕迹有点重，就是他眯眼笑的那种，就是很明显能看到那不是他的一个惯有的表情，他就是有点别扭，但是其他方面我觉得他就还行。
四平八稳嘛，就跟这个导演一个样，导演调教出来的男主角。
然后 Tila 是龙妈演的，大家也都认识，评价一下吧，龙妈粉闷。
我不是他的粉，但我可以说演瘦了很多，好可爱啊。
我觉得他不是很适合这个角色，
就是因为他
可能就是平时的人设有点，
就因为跟他演的角色
太重，
反差太大了，
而且就是他演那种叫高冷的双面间谍什么的，这种感觉不信，就不令人信服。
演龙妈你信服吗？
是信服的，但是我很讨厌龙妈那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你在认识这个演员之前，你先看了他的那个角色，所以你觉得啊，这个角色是可以令人信服的。然后你又看了这个演员，他平时生活里那种啊嘻哈那种，你觉得他在演其他东西，就觉得啊，无法信服了。
对，就没有办法把他当成一个非常
严肃的角色。
对，所以有谁的理论就是说演员不应该平时经常出现在镜头之外，你会把你的人设带到你的角色之中，所以演员就应该把自己藏起来。
我觉得并不是，你看詹妮弗劳伦斯也很放飞自我呀，但是他演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还会是被他的演技带入进去。
他的演技算是这一批里面还不错的，而且大表姐平时他在外面表现出来的人设你现在就基本看到已经崩掉了嘛，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在外面是演的，他现在越来越演了，就是过分了那种。
其实还好，我觉得刚开始我会觉得啊，好想笑啊，因为我觉得啊，因为你平时那么逗，我突然之间演个严肃，觉得啊好想笑啊。但是演到后面，我觉得啊还好。
龙妈是属于那种眉眼里带笑的人，
啊、对对对对对，
他就算把嘴闭上什么的，他的眼睛也是笑着的，所以他一演那种高冷的角色，我就觉得有点怪。
但是他后面我觉得黑化那个演的还行。
就战战兢兢的黑化，就这个确实还不错，就是跟他这个人设也比较符合，因为他可能一开始他对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变成一个黑化的人，可能他是这一切也不是他完全想设计成这个样子，所以就战战兢兢的。
哪儿看出战战兢兢了？
就他最后对着那个西斯对，就是明显就感觉很惧怕，并没有就是自己觉得很自信的跟西斯对话，然后我要 take over 这哥们儿留下的一切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哦，那段演的还行。
对，就并没有。
就主要是我觉得这个人设他的几次反转，
他的这个人物设定反转是有点过，
就我觉得是剧情不太让人信服，可能跟演
不是他表演的问题，是
就是一见男主角又重新立马就干柴烈火起来，实在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演员本身就留了一个伏笔吧，就是他为什么要去投奔那个西斯，应该会有一些难言之隐。我觉得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他肯定那个反派在他身里埋了一个炸弹啥，马上飞就是灰飞烟灭之类的。
哦，
我大概是有这种感觉。
我之前也会觉得有那种东西。
反正就是反转来反转去，是你可以理解他是给下一步埋的一个伏笔，但是我觉得这种写法真的挺伤这个剧情完整性的。
太刻意了。
然后就是你很明显的看出来他是为了第二部埋人设什么，就是反而会更加反感这种行为。
而且我觉得让男主角的这个人设更加的单薄吧，就太傻白甜了，一直就死心塌地的要爱着这个龙妈，然后这个龙妈就各种玩弄他。
其实我觉得索罗这个角色在之前星战里面也很
傻白甜，
对，很单薄有了一个角色。
这可能是他为什么在中国卖不起票房吧，可能大家记住的就是，因为我最早看星战的时候，我最觉得模棱两可的就是角色就是这个 Han Solo。你又不是天选之人，你又没有什么那个原力，对不
对，
你为什么变得这么 popular 呢？因为只是你的演员很有名嘛。然后我一开始就不是很认同这个角色，
而且他本来是不是一个就正义感爆棚的人，
对，他一直属于一个就是 wild card 那种感觉，所以突然之间让他当主角了，你就觉得有点担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你一开始说的往喜剧上面发展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因为我觉得 Han Solo 这个角色在整个星战里边就是一个 你稍微有点多余的人物。
嗯
嗯。
对，他跟整个的这个
纯帮忙的，
对，
他从喜剧那种跳出来，然后变成了一个就是玩心理战的那种，
实在太牵强了。我觉得他可能应该往死侍这个方向发展一下，就是刀逼刀，然后再对打一些擦边球，弄凭一个二级电影，可能就。
但是只有跟星战一直以来那种风格感觉
不太像，对对对，他们肯定觉得
是一个严肃的 family drama 的感觉，
对他们肯定觉得伤整个星战的气质、
嗯、对对，
就是还是不愿意放低身价，你就只能卖成这样嘛，你就该嘛。
我觉得他是因为怕就是一些老粉不会去看了，就但是其实现在也没有办法去，
现在拍成这样就是你既没有办法满足老粉，你也没有办法取悦新粉，你就卡死在这儿吧，
太尴尬
过气了。
你俩觉得死侍很好看是吧？
还好吧，
就是跟其他超级英雄不一样，就我喜欢这种不把自己当回事儿超级英雄。
哦，我说现在整个的超级英雄的电影应该向一个多元化发展，因为观众人群都很不一样，各个年龄段的也有，应该多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演，就是角色的性格。
嗯，所以你觉得就是星战如果想发展起来也是应该像漫威那样全面开花，
可是漫威已经全面开花了，它已经没有开花的地方了，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卢卡斯影业和这个 DC 最尴尬的地方。
嗯，其实 DC 很明显它也在扩展，
嗯，
就是不知道
快，我好讨厌 DC 出的那些玩意儿，
而且 DC 也特别的正经，就是特别的正经，
对 DC 也很正经，
就是讲着极端幼稚的故事，然后表达它特别的正经，然后你就觉得看着都反胃。因为我是在坐回来的飞机上看的，我看的正义联盟，我觉得特别配我吃的那个飞机餐，反胃加反胃，配合飞机餐使用味道更佳。嗯，我也挺讨厌。那神奇女侠在国外评分特别特别高，
对、啊。
然后我看了、就是、
黑豹，
哎，我觉得黑豹很不错
啊啊！
你看了吗？
我没看，我到现在都没
有。你赶紧看、
哎！我觉得黑豹真的很不错，它就是一个大概美国黑人探讨自身的这个。就是过去和未来的这么一个电影吧，就是你感觉在里面就感觉还挺自省的。
我没有看到那个深意，我只看到了一部。
就是你像美国的黑人，他
我看大佛兰吧，
就是他既回不去非洲，但是非洲很落后，既回不去非洲，然后在美国也很迷茫。我觉得黑豹还不错。嗯，我在回来的飞机上看了黑豹、正义联盟、超凡蜘蛛侠。
超蜘蛛侠还行，
一般，我觉得有点青少年。
蜘蛛侠一直都青少年的、
啊、他就是青少年像的。
对，我看了我觉得黑豹还是一个我觉得看的还不错的人，而那演员长得还挺帅的，那个
反派、
嗯、那反派长那个主角长得也不错呀、啊、那哥们40岁了你敢信
啊？
我今天看新闻上说的真的40多了，
哇，就
是真的
好，黑人不会老吗？
Black don't crack。
好年轻，身材好。
好吧，我没有讲，剪了一段题外话，人物没讲完，讲到龙母就飞了。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人设有点奇怪，就是伍迪·哈里森这一个角色，就是他也有几次正反，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这种正反都有一点让人不太能接受，有点硬。
嗯，因为龙妈一看就是好人，这个伍迪·哈里森一看就是坏蛋。
我觉得他在这个事里面演的还挺像个好人的，所以他变坏的那一次我不太能接受。
我是觉得他不应该再演这种角色，他演的角色现在都已经很像了。
嗯，
包括他在《饥饿游戏》里面这种，还有《三国王牌》里面，其实角色都很一样，
就是有一种青年导师的感觉，是吗？
对，而且就是那种亦正亦邪的感觉。
我还挺喜欢他戴头发在那个《饥饿游戏》里面的角色，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演的比较出挑的反而是反派
贝塔尼亚。
嗯，就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物他本来那个人设就是性格鲜明一点，就感觉其他人的人设都挺混的，
因为他一直没有反复，他只有一个目标。
对对对对对。
来谈一谈这里边你最喜欢哪个角色。我先说 L3。
是，我觉得星战他每一部里面都有一个非常出挑的机器人。
对，那机器人比人更吸引。
嗯，对对对，
以前的那些机器人就纯搞笑的。
R2D2 和那个
C3PO，
你更喜欢哪一个？
R2D2。
我也更喜欢 R2D2。
谁会喜欢 C3PO？ 太刀逼刀了，什么鬼？
而且他长得也不可爱，
蠢了吧唧的。
哎，那 个上面也是圆的，下面也是圆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BB8
啊 ，BB8， 我最喜欢 BB8。
BB8，
我最喜欢 BB8，
那也很可爱。
我一直想收一个那个的手办。
那还有遥控版，就可以在地上滚的。
哦，是吗？
我觉得你的猫三两下就把它解体了。
对，
我觉得 BB8 是最可爱的，阿特基兔也很可爱。
那个《侠盗一号》里边那个坏的机器人也很可爱，就那个黑色的嘛，后来逃城的那个机器人，那叫什么？
忘了。
那个也很可爱，最后死的也很悲壮。
嗯
嗯，对，
那个是唯一一个刀比刀不嫌烦的 C3PO， 真的是
太
烦
了，而且他胆子又很小，就老是唱反调，就
但是你不觉得他就是让人印象很深刻吗？
啊，对，轴，
嗯，
还有那个什么，之前有个 R4 对吧？
那是哪一部里面？
我记得好像是 Obi-Wan。
哦，是的，然后他和那个阿托蒂都认识，
对对对对对，
哦。
但是总之这次这个 L3 是真的非常抢戏，
嗯，
而且是个女权角色，
女权
还是个机器人，
还和人类发生
人工智能权那个运动的支持者。
对对，他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丰富，而且他就是那种很轴的那种的。
那你们觉得这个 L3 和那个黑人有没有真正的爱情感？
就是一度我相信了，
有吧？
就
是
他抱着他，就是他死了那段嘛。
我感觉是有，
我也觉得是有的。
但
是
他又把他给拆下来了，然后我又觉得，
对，就是这个 L3， 他本来是可以说，就是我把我他的这个内存啊什么的带过去，我重新铸造一个身体，他就还是他嘛。
嗯嗯。
但是他融入了这个船之后。就拉倒了这事。
对，然后他也没有什么任何的类似于像 Siri 那种的。
对，然后这个人还在开开心心的赌着博，所以他到底是，我觉得这个是剧情的博，不是我们理解上的博。
一个女权故事讲了一半，他就不见了。
对，但不是女权，我觉得
那挺女权的呀，也不是女权。
其实就啊，算是女权吧，就是相当于从一个女生女的话语里面讲出机器人平权，其实讲的是女权。
其实他这个女权的故事并没有结束，那个戴着面具那个大姐 take over 了后面的剧情。他女权前半段由这个 L3 来，后半段 L3 挂了，又找了一个真正的女人来，就是继续扯着这边女权主义的大旗。
你这么说就想显得你很不支持女权。
我很支持的呀，我就觉得就有点太牵强了。你像那个人一看就那么摘头盔的一刹那就觉得肯定是女的。你不觉得吗？
我当时没想，
因为他没有摘头盔的理由，对不对？他在那一刻是没有摘头盔的理由，因为他们被包围了，你就谈条件该怎么谈怎么谈。他没有摘头盔的理由，他那么刻意的摘了一下，你就觉得肯定要发生，就是类似于里边是。
哦，我知道，你就摘头盔那段，我以为他是那谁的女儿，
谁的女儿？
伍迪·哈里森的女儿吗？
对。
那也太扯
了，但是他也没有必要摘头盔，你摘了你也看不出来，他又不会长得跟伍迪哈里森一个样。
他要变成伍迪哈里森的女儿，那不就是跟那个原力觉醒的差不多？
哦，又变成抓马了。我觉得这样拍可能就真正的回归了他的星战。
我是你爸爸。
我也是，你是我爸爸。
对，
我要砍死你。
总之 L3 内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对，是唯一精彩的一条线啊。
嗯，
而且就是他贡献的那场奇异的那个，就真的是整部片子里面就是最亮的一场戏。
非常搞笑，就是他整个非常非常非常左。
嗯，
问他说，你想要什么？平等权利。
对，就他就是唯一几个想的包袱吗？
并没有想。
我不知道咱们看了个电影院为什么没有想啊。
没有人，
那只有你们两个人笑了，从来没有任何人发出过任何声音，
好尴尬。
好，我们下面来谈一谈本片的视觉效果。
哎呦我的天哪，
咋的了？
硬转折，
太硬了。
来，重新来，你来。
行行，就这样吧。
哎呦天哪，
挺好。
丝毫默契都没有。
没有，真的，我觉得就最开始首先追车那块，
嗯，
我就整个人就嗨了，尤其是他侧着飞的那个，
他那个车
是个标志性的。
而且以前的星战里面有车吗？
有啊，当然有了。安纳金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在追车。
哦，对，
参加那个汽车比赛，不是
汽车，对对对对，
什么车比赛？
就我们就当做他是车嘛。
那时候车跟这个一样吗？就是离地就只有那么高。
是啊，一样的。
对，他左边一个引擎，右边一个引擎，
对对对对，
点着火怎么地坏了还是
怎么？安纳金第一次出场就这样的。
对。
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组装一个垃圾车，
对，
然后跑赢了当地的大佬。
哦，对，而且这里面还有那个安纳金的那个彩蛋呢。
哪有？
因为伍迪哈里森那个角色说他要去什么塔图因是吗？ 那个星球、
哦、
安纳金不就是他那个星球吗、
啊、这么说下一部会出现安纳金，
然后还有那个火车也很酷啊。
嗯，
我觉得那个千年隼也挺酷的，就是因为上一次千年隼是70年代的，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模型拍的，那时候是
对对对
模型吊着拍的、
嗯、
这次就细节做的好很多。
对，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发动机什么点燃那个特写，我觉得那个还蛮帅的。
嗯嗯嗯，
就是他被那个什么漩涡吸着然后他要走嘛、
哦、
对对对
哦哦哦，那个漩涡那儿的视觉做的还可以。
嗯，那还挺
帅。我好像以前没有怎么在这种科幻电影里面看到这种漩涡，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漩涡。
你想那个大章鱼吸着你就觉得它吸力很强，
这个大章鱼真的是
特别的
太土
酱油。对，就是为了酱油一下说明那漩涡很厉害，
而且就是一有怪物就是章鱼，
而且你说
我觉得这是就是设计的人就有那种触手系的癖好。
反正那个火车我真的觉得很酷
啊，就是尤其是它折过来
啊，
我特别喜欢它折过来那个细节，
铁轨上下都有、
啊、
所以一有离心力的时候就下面就翻了过来，我好酷啊。
我当时还在想它是怎么吸在一起的，是我是觉得它这两个车厢之间是有吸力的。我反正我觉得这次的视觉效果不是很让人印象深刻，就只有那种我觉得星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的视觉效果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那个独轮小飞机、
哦、
五个往前冲的那个、哦、虽然剧情有点傻逼，但是就那一段那个红色的那个真的是太惊艳了。
嗯嗯，就那个盐嘛、
嗯、
怎么着了、
嗯、这个就没有那么惊艳的东西，就只有一些小的设定啊，一些更细致的东西，就没有大面上的那种视觉冲击力。对，你们就是就觉得方方面面都及格线以上，最后是怎么打出来八分这么高的分数的？
就综合到一起挺好的呀，虽然每个地方似乎都有缺点，对，但是总体来说是挺好的。
就是星战这个套路我就觉得已经有点腻歪了。
他有什么套路是你不腻歪的？
没有，就这些套路都太套路了现在。
对，是啊，我觉得这商业片都挺套路的其实。
就是
因为他如果不套路的话他就有很大的赔钱的风险，
就是不是都不光是星战的套路，就是这些
系列电影，
对，都是一个套路，就是主角要干什么，主角要对抗谁，我中间要去某地完成中间的几个任务，然后再回来，就是这种分战场的，就是这种穿插的这种事件，我就不是特别能接受。你们 get 到我说的是什么了吗？
嗯嗯，
所以那些反类型片一般就比较成功。
嗯，
我一般反类型片相对来说都比较成功，就是很少有特别失败的。举一个，
所以反类型片都不能拍续，一拍续就废了，
因为它就成了一个类型。
对，
就是《死侍二》也很火呀，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出版公司有关系，就是他支不支持把自己的大 IP 做成反类型电影。
嗯
嗯，
但是像《死侍》，它本来最开始也不是一个很大投资的东西，
对，就是一个，
所以他也敢于勇于去赌博。
我一直觉得迪士尼，你说套上这个迪士尼这个牌，觉得是给
friendly
是给小孩看的。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评论挺中肯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这部片不招人待见，就是我们根本就不 care Han Solo 之前的故事，你非要告诉我。
但你也可以不去看啊。
对，就所以大家就是都不买票嘛。
其实我觉得特别奇怪，他为什么出了 Han Solo 这么一个单独的 IP？ 那你说你要出一个 Obi-Wan 前传，那我觉得，估计就会特别。我因为我就星球大战 Obi-Wan 是我大概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吧。
可能是还没想好怎么写吧。我觉得他是一定会出的，之后一定会出。
对，因为我觉得 Obi-Wan 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消失了，
对对，
就那段其实对可以写。
星战你俩最喜欢哪个角色？人吧，就不说机器人，你就说人吧。
尤达大师。
可以。
为什么
萌
靠
好答案。
而且我一直是很喜欢那种就是长者型的
哦，智慧型的，
对对对，就是能给年轻人启发的那种，就是他会带领一批人去传授你一些东西，做一些事情。
我有喜欢 Obi-Wan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这里边少有的不太开化又比较 struggle 的角色吧，就像一个平常人，然后你带了一个徒弟，你本来你特别大的善心和耐心来对待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就背叛了你的一切，还是就把你的类似于徒弟的徒弟全都杀死了。
嗯，
然后这个 Obi-Wan 最后也没有杀他，还选择了原谅他，然后还带大了他的孩子，然后把他孩子又就是培养成了那个下一个就是算光明方的武士嘛。
嗯，
我觉得 Obi-Wan 身上就承载了就是很多普通人看这个 星球大战系列的这个感觉吧。你像那什么阿纳金什么鲁克这挥舞那些很虚无的光剑，在我看来说并不是很吸引人，可能
就是因为它够复杂，我没忘了它的人性
够
复杂。
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有很多可挖掘的地方，会引起普通人的共鸣。我觉得我不太喜欢星球大战的原因，就是也不是不太喜欢，它不太吸引我的原因就是它整个设定就太开挂了，就包括他们这互相之间的打斗，包括那种原力就没有来由的就为他们服务，我就觉得就很不 convincing。
那就是要拍前传告诉你原力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原力已经被他们搞成这样，我也不 care 原力是怎么来的，感觉这个地方就被他们毁掉。我觉得老外一看那个几个 lightsaber 在一起打，就特别的打了鸡血一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啊、哦，赶紧翻篇吧。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侠盗一号》特别能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想他在《星球正传》里边就是一句话嘛，说啊，我们的反抗军抢到了一个这个死星的设计图，
嗯，
就一句话就完了。然后他把这一句话展开来，就讲拿到了这个东西，大家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然后有多么的不容易，所有人都死掉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我觉得我很欣赏的地方，就是它从一个很小的点来解读，然后你明白这些真实的世界不光是这些虚无的打斗和这些 family drama。
但是你看这一部，它也是告诉你起义军是怎么来的，可能得下一步才能告诉你起义军是怎么来的。
这一步就告诉了，起义军一开始有了，他们又有了钱，你就可以招兵买马，应该就是起义军的由来。但是我就觉得他的就起源就有点苍白。
那个女孩说我的妈妈怎么怎么怎么样，她妈妈是谁啊？
她妈谁也不是，没说，
没说是谁。
那非提一下，就让我觉得她妈妈应该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我觉得她如果是有地位的人，可能就在这个里边就介绍了，下一篇应该不会再单独讲她妈妈的故事了。
应该只是野火而已。
对，我说这是一帮被割掉舌头的人，你说他们为什么只割掉舌头不直接砍掉头呢？真的好难理解呀、啊！你说你把他的舌头拉出来割掉呢，还是直接把头砍呢？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残忍的很表面。对，我是一个残忍的统治者，任何反抗军我都杀光，对不对？我还让你留着人还继续在这反抗我。
我就一直以为那个女孩是 Vale 的女儿，但是不是跟伍迪·哈里森一起生？
哎，有可能都是黑黑的。
我第一反应就是他是一个黑白混血儿，有可我开始觉得他是那个 Vale 跟伍迪·哈里森生的，然后后来又觉得他俩不像父女。
其实刚才说到最喜欢的角色，我想了半天，我想不到哎，我觉得谁都不能让我很喜欢，
就没有一个足够。
就是星战拍了十几部就很难有一个你有共鸣的角色，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
是星战的问题。
对，是星战的问题，它难以和中国人引起一些情感上的共鸣。
嗯，
你跟他没有情感共鸣，你就不会喜欢他，也不会喜欢这个系列。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好像这些大 IP 里面也很少有谁能让你真的产生共鸣，
因为我觉得别的 IP 可能够娱乐吧。
嗯，
然后这个就稍微严肃一些，你作为一个比较严肃的这么一个 IP， 然后你并不能引起人的共鸣，然后你的说教也很无力，那你的意义何在呢？
他我觉得已经放弃说教，他有在说教什么？
我们要反抗啊，我们要你什么、
啊、
那都那振臂一呼，然后被枪子打倒了，你说这还
我觉得那都是搞笑，我说拿女权搞笑反而有一种另外一种意味，就是逗乐呢那种
反讽。
我觉得
不会，我觉得他们不敢拿女权这种东西来就是反讽，我觉得这个太政治不正确了。你觉得现在反讽吗？
我觉得不算反讽，
我觉得真的
就不算反讽，但是有一点一点。
他说的还是人工智能嘛，其实他主要还是说是人工智能的权利。
是，
但是的确是这里面有一些就是反抗专制的一些东西嘛，星战历来都是这样。
星战不是历来表达，但是政治上的左右之争嘛，不是那个帝国原来最开始的设计的原型就是希特勒他们。
我觉得星战的诞生的背景就是在冷战吧。
嗯、对，
明显是讽刺
苏联是吗？
还有我们呀，就是共产主义的这种集权强权，
对，集权专制，
然后所有人看，包括就跟我们走正步一样，然后每个人那么走，这明显是在讽刺我们嘛。我可能这个也是我们难以就是情感共鸣的原因，因为他讽刺的目标是我们这个人。
我最开始看了一篇文章说是以希特勒他们为原型的，因为希特勒他们也是那么走的嘛。
嗯，对。
但就只要是这种集权都这样呀。
对，就那时候讽刺希特勒没有意义嘛？
那
时候冷战大家仇视苏联的就那么强，出一个这可能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我看《侠盗一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共产主义那个英雄儿女都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特别的洗脑。我就觉得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那个就是特别有点我国主旋律电影，就是我觉得不是那种坏的主旋律，就是好的主旋律。
但是《侠盗一号》里面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一种大家要为了这个事业而贡献，
对对对，
而是我们自发的，
嗯，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
你说我们以前的先烈也都是自发的，我们地下工作者都不是党员，都没有人承认他，咱们自己都牺牲掉了。
我跟你看法不一样，我不觉得《侠盗一号》是一部关于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他们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牺牲，所以和我们那种主旋律电影就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就是他们从始至终都是觉得自己能逃出去，只是自己的伙伴们犯了一些很蠢的错误。
哦，你说的好对呀，啊，你说的太有道理。
其实是后面的那群人，就本来没有跟着他们一起来的那群人犯了一些错误，他们本来是可以悄悄的偷完之后走的，但是他们非把那动静弄那么大。这是一部关于猪队友的故事。
但是最后每个人就是很慷慨赴死，
对对对，
这个就很感人。
但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啊，就是大家都以为自己能活下去，但是没想到最后活不下去了，
嗯，
那我们就只能
坦然接受。
对，
果然高于，
而不是说觉得就是啊，我要为了这个什么什么事业而牺牲自己，
高举红旗解放华侨，撤侨。
说的好有道理啊，顿时明白了很多。
你这真的
呀，
虚伪。
没有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嘛，就是一开始想着我要去牺牲和最后就是坦然接受自己的牺牲，那肯定是还是坦然接受的层次更高一点嘛。因为人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肯定是很慌乱很恐惧的，我觉得你能做到坦然，然后觉得你无怨无悔，我觉得这个境界真的哇太高了。这星战里边有很多国家有各种外星人，但是我基本没有什么印象，各种长得奇奇怪怪的，
假巴唧的吗？
鱼头蜥蜴头。
对，就是我一直觉得星战里面包括在这一部里面这外星人长得都有点太简陋。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把这个背景说的更清楚一点，就是哪个外星人或者有一些什么互相的纠葛，感觉他弄了一些地球上生物拼接的科学怪人放在了一起。
但是感觉他世界观就星际的那种好像更大一些，就不是特别好交代这些背景，
好像也不是很重要。你主要还是人类之间互相的在，包括那个帝国也都是人，克隆人嘛，对吧？也还算人。
其实我是觉得星战系列，星战现在在走两条路嘛，一个是七八九十十一往下那么拍，
嗯，
一个就是拍这种外传。我会觉得说外传其实虽然我对这一部 Han Solo 感觉一般，但是我会觉得它的吸引力会比往下七八九十那么拍吸引力大一点。
对，其实我也觉得正传拍着已经没劲了，
嗯，
就还是
老一套，
就还是天行者他们那一家那些破事儿
啊。
你看他们家已经乱了三四代了，
嗯，
就全都是这点破事儿，
嗯，
就全都
是，而且就是
儿子跟父亲，
对对对对。但是前传就是挖掘的点，他们也没有，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嘛，就是有的挖掘的好，有的挖掘的不好，但是还是可以挖掘的东西就很多。
你说的是外传吗？
哦，对，外传。
其实我觉得 Solo 整体来说还行，
确实还可以，就是不攻不过。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两年之内他想再拍一部，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可能。
我觉得就砍了吧，估计赔成这样还不砍吗？
现在还很难说，但基本上是赔了，我觉得
100%赔，
那投资太大了。但是我不明白，他这2.5亿都投到哪儿了？他演员片酬也不会很高，他也没有特别多的，就是
特效，
因为那种鸟看一般比较贵嘛，建模量大。但是都一般都是飞船模型，
嗯，
包括外太空的景色，
嗯，
感觉并没有特别多很复杂的就是 CG。
但是我觉得他估计还是之前废掉了那些，
对，投资，
再加上他比如说租这些场地什么的，估计，
嗯，那我觉得电影公司对他的定位应该就不是很明确，
嗯，
如果定位明确的话也不会换这么多导演，
嗯，
所以我换了一个最四平八稳的导演拍了个四平八稳的东西，可能以后真的就没有下文了。但是我觉得以这个星球大战每年一部来拍的话，我觉得他不出这些外传我觉得也还可以。 如果你要一年一部拍能保证质量的话，我觉得票房号召力应该也是可以的。我的担忧之处就是他现在拍起来，我感觉就是他的正传拍起来，我感觉并没有什么特别激动人心。
嗯，
这剧情要往下走，
感觉就是 Solo 他儿子还有 Ray 嘛，
嗯，
他们两个之间很奇怪的关系。
我还是有点好奇 Ray 他的那个身世，
不是已经说了他是平民吗？
不信，
我也觉得他俩肯定有点兄妹关系，以这个。这么
清淡这种尿性是吗？
他最后在这个后面拍不下来的时候，就要放这么一个大招。你们是兄妹，原力下的兄妹，原力产生了兄妹。
但是安纳金就是原力，就是那么给他的一个孩子，他就是像耶稣一样，他突然就生了出来。
或者他再怎么拍，我也买账。我老觉得八里面那个被奴隶的那个小孩，他最后让什么东西升起来了？
哦，对，
就是我希望是看到这个。宇宙的平衡被打破之后，原力怎样重新普照整个宇宙，然后又因为我一直觉得绝地武士那群人很有意思，我希望看到一批新的绝地武士。
为什么？看到邪教吗？
对，它是有宗教意味的。
对啊，我觉得绝地就是宗教啊。
但是在电影里面这种宗教你会觉得它是真的，你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宗教一样你就知道它是假的，因为他们是真的有那种奇奇怪怪原力的嘛。所以我希望看到一批新的绝地武士带着他们去反抗。哦，这样好有奴性啊，就是一定要一些强者带着，就不能是平民。
你看那些每个小孩都开始使用原力，说不定就是原力以后就变成一个
大
众，对，都可以使用的这么一个。哇，那就一万个人两万个人光剑对打，那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
对，
关键是原力厉害的就不用光剑了，就啪双手就出来了。
对对对，光剑就是把原力这么物化的一个工具，我们也想不出来他要怎么，这个难题留给卢卡斯影业的人吧。
估计卢卡斯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些。
我觉得这些大 IP 现在都在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就是我知道我往下拍应该是能赚钱的，
嗯，
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
其实我觉得复仇者联盟不错的地方就是他在比较巅峰的时候把他的角色都弄死了呀。
对对对，算是一个胆儿大的吧。
我觉得这点我还比较欣赏。他如果是假死的话，那我们就再重新评判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是真死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假死，我觉得都会活过来。
我觉得是假死。
反正现在的商业片很难给人惊喜了，因为大部分都是这种大 IP， 然后重复性的往下拍，你就明知道它是套路，但是你就觉得好像前面都看了，现在后面的应该也去看一下。
电影主要还是一个娱乐产业嘛，就是大家。消遣一下时间，看一个我熟悉的，
对，因为看这种东西不累啊，
是知道自己要看到什么，然后就，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然后还是一个社交手段，大家然后看完之后发朋友圈，然后大家一起点赞，
对对对，
讨论一下剧情，就多傻逼的剧情都讨论一下，寻求跟这个世界的联系嘛。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东西符合他的期许，这件事还挺重要的。因为前一阵我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在面前摆了一个豆浆一个汽水，然后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随便拿了一个在喝，我以为我喝的是豆浆，但是我喝的是汽水。就在我刚喝进去那一瞬间，我靠，太恶心了，就是这个东西我要吐了，为什么豆浆能是这个味儿？然后大概过了半秒钟，然后我意识到，哦，这个是汽水。
你瞬间觉得不恶心？
对，你瞬间觉得你觉得不恶心。
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到位。
那一个瞬间，就是因为你的味觉和大脑是应该一个相匹配的东西，因为你的大脑告诉你我在喝豆浆，然后你进来是汽水的味儿，你感觉我要吐了。
天哪，为什么会有这种瞬间？你们有吗？你有吗？
会有，会。
我只是有过，就是期许的高低给我带来的不同的就是满足或者落差，但是我很少有时候就是期许错位的这种经验。
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看。这种片子跟看其他片子是两个脑子，
对对对，
就是我自己就知道，
哦，你就是你，
我也不想去想，
你就容忍 bug 的能力就很强。
对，我就觉得啊，我开心了就行。
对，他如果把这个 Han Solo 拍成一个特别文艺、特别欧洲那种文艺、平淡那种很冷淡的文艺片，你说大家就每个人都暴跳如雷。
我就喜欢那种既不是特别文艺。也不是特别商业的中间的那种
金刚狼三那种
差不多。我想举的例子其实是银翼杀手啦、降临啦这种东西，
但银翼杀手票房很低，银翼杀手2049票房很低。
对，
银翼杀手它其实
我觉得
真的是文艺片，
是有后劲的片。
对，它是有后劲的片，
就是电影公司它宁愿发这种不公不过大家都去看的东西，也不愿意就是
对，因为那个不赚钱，
对，冒风险拍的。
哎，
他请了高司令和
哈里森福特嘛，汉Solo本人，
对，请了汉Solo本人来拍，你说真的投入还蛮大的，所以我们拍了一个票房滑铁卢。
但是我觉得2049它的艺术价值还行，
因为它《银翼杀手》电影本身就是个票房滑铁卢。
但是后来不是说卖 DVD 赚回来了？
因为我觉得卖 DVD 的收入和真正的票房，我估计好像还是不能匹配的。对啊，要么人家都说票房收入，此电影票房收入多少多少，并没有说就是你多少年的 total 的收入。所以我觉得这种电影就会一直存在，也会一直有很多人去看。
但是其实《星球大战》系列它可能后面的这些不会留下来，但是它前面是一定会留下来。
对，后传三部曲肯定会留下来。
那六部我觉得都会留下来。
对，其实我觉得前传三部曲也挺好。
然后复仇者联盟这个东西会作为一个现象留下来。我是觉得这几部艺术价值都不是很高。
很难说。
我觉得商业电影就不用特别讨论艺术价值。
是。
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大概是两个世界吧，就互相不交叉的平行的世界。
对。
因为不同的人看电影是
期待不同。
对，想得到不同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评价豆浆和汽水。
对对对，我一直同意这个。
我不太同意，我是觉得可以都往中间拉拢，就拢一拢，就是豆浆掺汽水。
那我没有喝过，你可以试一试。
我觉得不行，因为其实这种尝试还挺多的。比如说你像一个典型的文艺片导演，然后突然去拍一个大制作，他就是拍出来大家就是不买账。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之前达伦·阿伦诺夫斯基拍《诺亚》嘛，
那个我还去电影院看了，
我
也
在电影院看了，
挺难看的。
对，那大家就是不买账。其实确实，我也觉得他那种东西，因为我会想象他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他拍来是那样的。
那《异形》是商业片吗？
是，
我觉得《异形》应该是一个特例，就是在探讨这个形而上的问题和商业片之间得到了一个平衡，就是它的内核是形而上的，但是它的外观就是很商业很炫酷的一些。
对啊，但是
它的票房也很低，说那个异形不会再拍下一个了，说把这个砍掉了
啊，因为最新拍那个不好吗？
我觉得还不错呀。
我最喜欢的一部是普罗米修斯啊。
我觉得这个契约也还不错，我觉得就是承上启下嘛。
我觉得契约是坑填的太差，
就填的死死。
你想，就是类似于雷德利·斯科特，算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导演，活到这把年纪，然后才拍出了这样的东西，并没有完美的结合艺术和商业这两个东西。那你说，这一般人想把它要是结合得很好的话，估计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本身这就是两个群体，就是他观众就是两个群体，就你很难去把他们两个综合起来。
就是我对于电影的理想一直都是。你可以把商业慢慢的转变为一个更有思考价值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然后去教育普罗大众，他是不是
都普罗大众他不需要教育，他只需要娱乐。你让我思考，我就不想看你这个东西。我就想买两个小时的清静娱乐，类似于甚至于有时候低俗的，就是所谓的享受吧，让我来暂时逃离这个世界。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思维完全转化为娱乐思维，你们可以是吗？就是我在完全看这种娱乐不需要思考的东西。
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我没有对这东西没有任何的期许，随便给我一个啥东西。
我只有在看喜剧片的时候可以，其他所有的剧情片我都会觉得。
我觉得我还好，只要你别让我太出戏，我就可以。
就我有的时候故意会去看那个特别特别烂的电影，就是试图了解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东西来娱乐大众。我还看过什么绝技什么的。
绝技。
因为你最后了解为什么了吗？
就你发现那个东西还是有特点，就是它有一些它的特点，能它的消费群体就是特别的准确。我就是会让这些人买上看这些电影，就是你很不耻它，但是我觉得要就从这个现象里学习，就是因为这是电影的一部分。
OK， 你的电影观很成熟啊。
因为真的你要是看纯粹的艺术电影，那简直是就是特别特别的煎熬，
是挺煎熬。
我看不了那种片子，
有的时候是挺煎熬的，而且其实挺折磨的。
而且你要有一定的心境的时候你才能看，你不是说某一个晚上拿出个电脑看。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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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那种东西确实是留的久，
就是你看之后你不会忘掉。
对，
就我觉得那种电影就只有一次机会看，当你第一次看的时候 你如果心境对了，或者你脑子的想法和那电影很契合，然后你就在欣赏这个艺术。如果你就随便找一天随便看了一个电影，你随处看一个少一个，然后当你第二次再看的时候，你第一次先入为主已经把你的一些看法给扭曲了，你的心境包括年龄有时候不够成熟。
对，我在看迷失Z城的时候就一直被打断一直被打断，那天心情特别差，导致我到现在就没有办法，我第一不想再看一遍这部电影，第二我不喜欢这部，但是好像那部口碑真的是好。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终都是资本嘛，都是资本在让这个世界运行，所以商业片就是跟文艺片就是很难弥合，因为文艺片要花好久的时间，甚至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集中这个投资，而商业片不是，它就是为了赚钱。
那就是像《美丽新世界》里面那种东西，就是他们会拍那种情色感官电影，就相当于 VR 的 A 片，然后所有人都在消费这个东西，没有人看别的东西。
有人消费就会有人做呀。但其实就是你看，你觉得看书是一件高雅的事情，但是依然有很多很烂的书。
因为我觉得文艺电影和商业电影就有点是背道而驰的感觉。我在商业里边我要求纯粹的娱乐，但是你在文艺里边你就要求自己抽离这个故事，然后你再不断的思考。
对，因为我觉得文艺片它是在讨论一些很边缘的东西，它不是想走一个中间的东西，它是讨论一些很边界的，去突破这个边界。但是商业片不是，它是一定要让大多数人接受。
就是我现在看商业电影不爽的地方是我没有看到进步的空间，
因为他在文艺的路上不需要进步，他只需要在商业让笑料越来越多，特效越来越精美。我觉得
但是这些东西不会走向死胡同吗？我还是觉得一个商业片不管是你有多么的爆米花，你还是要有一个精神内核撑一下，稍微撑一下。
有啊，都有精神内核啊，
女权主义嘛。
所以女权主义相当于现在是新发现的一个新大陆，我可以去拓展这个精神内核，
比较 popular。
对，
所以大家才去这么拍，然后拍的很屎。
其实我觉得这很正常，就像文艺片可能十年前大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那现在商业片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文艺片肯定是在领着商业片往前走的。
你这个说的很对啊，
那还是有进步的希望。
我觉得肯定是在进步的呀，就整体上是会往前走
的。但是现在所谓的文艺片拍的好的也越来越少，
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和平安稳的状态。
我觉得对，那年大势的年代一般都是六七十年代，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变得还是比较消费主义。所以我觉得那些六七十年代有些电影真的很就是比较宝贵，就是看一个就没有一个了。
棍棍，你是带我走上看电影这条路的，你还记不记得你大学的时候给我考了
对我给你考了很多的
硬盘。我就是从那儿开始，一点点开始看。
你看了多少？
我看了一半多。
就我之所以停止看的原因，就是就算你在攀登一个山峰吧，当你就是越攀登的时候，当你就是因为你把，所以我觉得电影就是一个金字塔嘛。你把你下面看完了，然后你再往上看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越来越吃力，好多东西越来越不能理解，然后你就觉得很 struggle。然后其实对我有一毁灭性的一件事情，是我大五修了那个电影课，然后我跟 DVD 拍了一个电影。我看我自己拍的电影，我简直是就不忍，你根本就看不下去。
哎，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时候拍了个电影。
对，拍了个电影，大概四人一组拍了一个电影。
微电影是吗？
对，然后发现自己拍的东西和自己想表达的概念完全不符。然后那次事情让我特别失望，就是你看我看了这么多电影，我也喜欢研究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就拍出这个狗屎一样完全没有，就是没有前途的东西，然后我就很失望。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就是当你攀登这个东西，你看那些电影就类似于相当于专业级别，真的就很枯燥，然后你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啊，去反复的看它和想它这个事情。就是当你就是工作了或者面临很多很现实的问题，你的心境就变了。反正我的心境就变了，就变得以前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现在反而觉得这些事情不太重要。就是我的生活就是很庸俗，我不需要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来指导我的生活。我看这么多形而上的东西，反而会让我在真实的世界中产生困惑。理解我说的啥意思？
我理解，
理解。
就是我们既然
觉得很残酷而已。
对，我们在庸俗的世界上生活，那我们就尽情的庸俗。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为啥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又看了一个电影。 也是在我不太看电影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是吉姆贾木许呗，那个导演。
哦，我知道，
那个
Patterson 是吗？
对对对，
哦，
你看那个吗？
我看了，
我觉得那个电影还挺打动我。你觉得那个电影怎么样？
很疼，
就是那个 Bus Driver 他写的诗也很屎，是垃圾稀巴烂，
屎。
但是他用这么稀巴烂的东西，就作为自己抵抗这个世界的庸俗和空虚的一种武器。
对对对，
就是我虽然每天干着最无聊的事情，我写着最屎的诗，但并不表达我对于这个社会的庸俗投降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挺打动我的一点。
是啊，我觉得那个电影是我看了然后也很难忘掉的一个电影。
嗯，
虽然看的时候觉得挺痛苦的。
嗯，我觉得那个电影让我茅塞顿开，我看电影到底是为了什么，真的就是来抵抗这个庸俗的世界。就可惜我现在变得太庸俗了，我要重新找回这个抵抗庸俗的武器。其实庸俗并不是一件坏事，庸俗会让你活得更自在，更加心安理得。但有的人就是想要痛苦的保留着一些不庸俗的成分在自己的心里。就我对庸俗没有任何批判它的意义，我也不觉得所谓的这些包括艺术也好啊，诗歌也好，会让人真的有多高的升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条生活的道路。
我觉得我应该向你学习一下，因为庸俗会让我愤怒。我不是说就是要对抗，我会愤怒。就这就是我为什么看一些电影的一些观众的评论，或者是这种电影都能红，我会生气。
就是我会对这种电影抱着学习的态度。你为什么拍成这个样，还有这么多人来看，还能赚这么多钱？我觉得。其实你们学国外建筑史理论的时候，有一个本书文丘里的 Learning from Vegas。 我觉得那个书对我影响也蛮深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世俗建筑，包括那些所谓的简欧风格，各种什么仿欧式那种我们所不耻的风格，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在其中学习这些东西。为什么大众需要这些东西？为什么它能给大众带来快乐？
对，
给人带
来。
哦，我们有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你的想法是它其中一定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
对，
但是我的想法是大众有问题。
我觉得我觉得这并不是谁有问题嘛，就是你大概站在哪一个立场，然后你想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我觉得你怀着一种批判的看也好，你会不断的矫正大众的，就是大众的审美眼光，那引导上一个更加高级的潮流。我大概就是站在一个学习的角度，就想大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是你最后你站在这个学习的角度，你能说服自己吗？
我觉得我可以说服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内心深处，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大众的潮流，我也不想去改变大众的潮流。
哦，那我还是一个 fighter， 我还是想去改变一些东西的。
我觉得我还是彻底的庸俗化了，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会想改变一些东西，但我不觉得就是你只能通过自己固守自己的阵地然后去改变别人的东西。你必须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这样才能想办法改变他们。
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了以后，你就觉得可能没有改
变的必要。对，其实更有意思，其实更有意思。
你就发现，对，就是当你学习了这个东西，你就发现它可能真的比你原来认为的更有意思。
是因为我会害怕说如果我了解了，我认同了，我是不是就滑落了。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就变得更加的复杂，就不是非黑即白。
对，因为我觉得当你的这种认识更宽广的时候，其实会怎么说呢，也会让你的深度变得更深。
好吧，那我的世界观还是幼稚一些。
那倒没有吧，我觉得只不过你是更坚持的那种。
你真的比较坚持，
所以很痛苦啊。
怎么都很痛苦的。
对啊，你觉得你自己变得特别庸俗，你就是整天特别娱乐，你也觉得你很痛苦，你就觉得你坚持。
你会因为庸俗而痛苦，就证明你不在庸俗的那个行列里面。我觉得真正的庸俗是他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你这叫假庸俗，伪庸俗，
或者是选择去庸俗。
对对，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是选择去庸俗，而不是真的就是庸俗。就是你懂吗，就不是说
我不觉得。如果我知道大部分人是选择去庸俗，我心里会更好受一点。
我觉得可能有一半的人是选择去，
我是觉得有点失望，所以我会相信说真的有那么多人是。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其实每一个人就算你觉得，就算我们觉得自己高雅，但是其实
我们其实也在庸俗，也是庸俗那一列，就是我们
没有在庸俗当中挣扎而已。
对
对啊，因为你也在就是助长消费主义，你也在助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如果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是不是能一起摆脱这种庸俗？
很难，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强的诱惑。
嗯，比如你包括看一些炫酷的特效和有趣的包袱，和你自己不断的在思考，痛苦的思考，我觉得肯定前者更有诱惑。
因为其实说实话，有时候看文艺片是很累，很折磨。
嗯，
你看自己看的就是很有挫败感。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挺喜欢那种折磨的，因为我觉得折磨的话让我觉得啊，
你还活着。
对，
嗯，
说到你看过觉得最有挫败感的电影是什么？
挫败感
就是你就觉得，对，看完就觉得我太庸俗了，我太失败了，就不是失败吧，就是我太庸俗，我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我就对我自己有一点点惭愧。就是觉得你可能你想试图尝试理解这个东西，然后你发现你就完全不能理解，或者你理解你觉得都是错误的，很浅显的理解。你有没有这样的观影经历？
我觉得我有，多到我都不记得。我看很多电影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有那种觉得很有挫败感，因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坚持的人，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嘛，所以我看完之后只是觉得自己变得更谦逊而已。
我觉得我的挫败感就来自于你想从他中学习或者鉴赏一些东西，然后发现你看完就是
欣赏不了，
对，就一无所有，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挫败。
哎，但是我一直秉承了一个观点，就是这些东西它不会说你当时理解不了，它就在你的思想意识中消散，我会觉得它会
它有一些
就放在那儿，
它不是它，
对，
它有一天就突然你就明白了，
对
对
对, 对，是，我也觉得，
嗯，
我有次看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挑了最容易看的镜子，然后发现自己就感觉自己一无所知，然后就是整个电影都看得类似于云里雾里，就快睡过去了，特别的惭愧，就觉得大师的作品被我玷污了，我什么也不懂，大概就是真的要睡过去了。因为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特别少，可能就十部以内嘛，可能有八部到九部，我挑了最简单的，然后就跪掉了。可能那个是我就是最近的一次尝试看艺术电影，
最近的一次是吗？
嗯，可能我的就是感官已经消退了，所以彻底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我一直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这种不是用来让你，我不是表达一个观点，或者说我没有什么表达，就是它只是，它就变成一个留在你潜意识里的一个，
嗯，
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这种东西，最后它会在我的思想意识中变成什么。
你没有办法期待它会变成什么，你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你言语无法表达的一些东西，哦，所以我就觉得有些导演他不想讨论他的电影是关于什么的，想表达什么，我觉得是有这个原因的。就其实他可能他拍这个电影的原因也不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想法，
嗯，对对，
他只是表达一种感觉。
对，
我觉得一些所谓的艺术电影真的
大点声大声，
就是千分之一的人看过就不错了。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拍艺术电影？
表达，
对，要表达的话，我要表达我自己的话，我去拍商业电影。
但是商业电影，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多作者表达的。
嗯，也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艺术电影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拍艺术电影，就是因为他有一种表达欲，他就是需要表达，他，
嗯，
不是说真的要，他不一定真的需要一个观众，但是他希望有观众，
嗯，
但是他主要的想法还是要表达。
就是我觉得表达是为了沟通，我希望能找到跟我感觉相似想法，不管是相同还是相悖的人去讨论这件事情，这才是表达的目的吧。还是说我是单纯的我自己发泄出来就行了，反正我是一个需要沟通的人。
我觉得真正的一些艺术电影就和绘画什么的，
对对对，
就比较像，
他只是选择了那个媒介而已。
对，一个画，一个电影，包括一个别的雕塑、抽象艺术表达的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嗯，就是你越看那些东西就有那种感觉，就感觉殊途同归，最后都归到了一个就是感觉里面。
我是觉得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导演或者说这些电影人的话，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或者说不光是电影这个行业，而是很多其他所有跟艺术创作相关的行业，其实都是为了去创造。就是因为如果你仔细想一下的话，人生本身是没什么意义的，所以其实最后唯一有意义的可能就是创造一些什么东西，即使你创造的东西是很屎的。当然其实可能多数人最后没有能力去创造，所以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创造，就是生孩子。
我觉得这些都是强行赋予没有意义的人生以意义，让自己活得更心安理得一点。
你这样说太消极了，我从那些东西里看出来的真的就是没有，就是虚无的，
就是虚无。
嗯，
就是你可能 你活了一辈子，你可能什么都没有记住，也没有任何意义。他可能就摘取一些影像的碎片，然后这些碎片和他的感官回忆有一些的联系，就把这些碎片展示到了一起。
对，因为其实最终你一辈子剩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一点时间里面的记忆。
像你们两个郑重推荐一部电影，就是它是严肃电影，但并不难懂也不难看，就是费里尼的八部半，那大概是我就是最喜欢的就是严肃电影之一吧，是 Eight and a Half
严肃电影。
反正我在那个电影，因为那个就是类似于费里尼最有名的就是影片吧，是世界就是三大导演，就伯格曼、费里尼和塔尔科夫斯基，是费里尼最有名的电影。大概你们两个可以看一看从中看了什么，但是我在结尾看出来的就是真的是只有虚无无奈，就是
对，我觉得是啊，我觉得人生就是无奈，
就是什么都没有，就一片空白。他那个影像表达的也很好，就是我觉得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感受。然后还有一个意大利电影叫《绝美之城》
啊，看过，
看，就那个就跟费里尼的感觉比较像，但是就
是
黑白，那个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那个
对他那个其实就是也是这种人老了，然后
对落寞掉，
对，
但是怎么说？这费里尼原版比他拍的更复杂，就是里边暗示更多，而且他那个就是电影的摄影手法特别先进，说到领先好莱坞20年。那个电影真的拍的就是特别特别好，而且是类似于意大利最大的帅哥和美女都是当时在里边演的，就特别 old school。我们讲的太消极了，
没什么，人生就是消极的。
好像每次讲到稍微深一点的东西，都会回归于虚无。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已经思考到了一个份上，但是我觉得继续这样下去，痛苦，我想回去。你们觉得回得去吗？
回不去，
回得去，我又觉得我超出了很多。
但是你
不，但是你回得来，就证明你没有真的过去，
你就再也不会想这些痛苦的东西了。我只投身于我们所说的那些世俗的琐事，就是各种工作、家庭、其他的东西。我只以那个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我不以这种我想一些东西的挫败和什么。我觉得你现在并不是说我回去了，你只是不敢再往前走了而已。
是，你说的好有道理，但我内心里还是想在，就是类似于重新在这条路上走的。有可能我这几年过得太市，就是市侩了，也就是算算房子涨没涨，房贷交多少钱，类似于知道啊，绿卡好没好啊。
我们今天又一次聊到了虚无主义，这是可能是我们现阶段思考的一个瓶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且行且看吧。
希望广大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如果你还坚持听到这里的话。
OK，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再一次感谢蝈蝈光临我们的，
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光临我们贫寒寒酸的小节目，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拜拜。Telegraph wires pile on power, farmhouse oak, chimneys still used, domes, satellites, football pitches, faded flags and lots of dogs, neon cross on top of a block of flats and a church, not as usual.
Mr. Tambo's on his way.